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老人累得喘不过气来，觉得嘴里有股奇怪的味道，是铜腥味混合着甜味的味道。他担心了好一阵子，还好味不重。他朝海里啐了一口，说：“
把这个吃下去吧，大花皮们，去做个梦，梦到你们害死了一个人吧。”
他知道自己最后还是被打败了，一败涂地。没有弥补的机会。他走回船梢，发现舵柄裂掉的一端插进舵槽里还挺合适，掌舵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他把麻布袋围在肩膀上，把小船调回原来的航道。小船现在很轻快，他什么都不想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他只是用心地驾着船驶向家乡的港口。夜里有几只鲨鱼来袭击大鱼的残骸，就像有人捡桌上的面包屑一样。老人没理他们，除了掌舵他什么都不理会。他只注意到旁边没有重物，小船走得很是轻松自如。
船不错，他想，好好的，一点都没坏，除了舵柄，不过换舵柄很容易。
他能感觉到小船现在就在海流里面，能看到沿岸那些小渔村的灯光。他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，其实回家也没什么意义。
不管怎么说，风都是我们的朋友，他想。
接着他又加了一句，有时候是。而大海里有我们的朋友，也有我们的敌人，还有床，他想。
床是我的朋友，我只要床，他想。床真是个好东西，你被打败了，反而挺轻松的，他想。我从来不知道会这么轻松。是什么打败了你？
什么都没有，
他大声说。都怪我出海太远了。
船驶进小港湾的时候，露台餐馆的灯光已经熄灭了，他知道大家都上床睡觉了。风越来越大，现在正呼呼地刮着，不过港湾里静悄悄的。他把小船一直驶到岩石下那一小片沙砾上，没有人帮他，所以他尽可能把小船往上滑，然后他走下船，把它拴在一块岩石上。他卸下桅杆，把帆卷起来捆好，然后扛在肩上开始爬坡。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累到了什么程度。他停了一会儿，朝后看了看，借着街灯映射的反光，他看到鱼的大尾巴在船梢后面高高的耸着，还看到他裸露的白骨，黑乎乎的一团脑袋和伸出的长剑嘴，中间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又开始爬坡，在坡顶摔了一跤，于是扛着桅杆在地上躺了一会儿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可是太难了。他就扛着桅杆坐在地上，看着大路。一只猫远远地跑了过去，忙他自己的事去了。老人望着他，又望望大路。最后他把桅杆放下，站起身来，再抱起桅杆扛到肩上，顺着大路往家走。一路歇了五次才走到他的小棚屋。走进小棚屋，他把桅杆靠在墙上，摸黑找到一个水瓶，喝了一口水，又躺在床上。他把毯子拉过来，盖住肩膀， 脊背和两条腿。他脸朝下，趴在报纸上睡着了，两条胳膊直直地伸出去，手掌朝上。上午，孩子从门口往里看的时候，他还在熟睡。风刮得太猛，漂网渔船出不了海。男孩睡得很迟，爬起来就赶到老人的小棚屋。这两天，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来这里看看。男孩看见老人在呼吸，又看见他的手掌，就哭了起来。他蹑手蹑脚出了门，去给老人弄些咖啡，一路走一路哭。很多渔夫围着那只小船在瞧绑在边上的东西。有一个卷着裤脚站在水里，用绳子丈量着鱼骨架的长度。男孩没下去，他已经去过了。有个渔夫在替他照看小船。
他怎么样？
其中一个渔夫大声问。
还在睡。
男孩大声回答，他不在乎让他们看见他哭。
谁也别去吵他。
从鼻子到尾巴有18英尺长呢。
丈量鱼骨架的渔夫大叫。
我相信。
男孩说。他走进露台餐馆，要了一听咖啡。
热的，多放牛奶和糖。
还有别的吗？
不要了。待会儿我看看他能吃点什么。
多大的一条鱼啊，
老板。
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鱼。你昨天打的那两条鱼也很好。
我那些该死的鱼。
男孩说着又开始哭了。
你要喝点什么吗？
老板问。
不要了。
男孩说。
告诉他们，别去烦桑迪亚哥。我一会儿再来。
告诉他，我有多替他惋惜。
谢谢。
男孩捧着那瓶热咖啡，走进老人的小棚屋，坐在旁边，等着他醒来。有一回，他似乎要醒了，结果又陷入沉睡中。男孩到路对面借了些木柴，加热咖啡。老人终于醒了。
别坐起来，
男孩说。
把这个喝了。
他往玻璃杯里倒了些咖啡。老人接过来喝了下去。
他们打败了我，曼诺林，
他说。
真的打败我了。
那条鱼可没打败你。
他确实没有，是后来发生的事打败了我。
佩德里克在照看小船和钓具，鱼头你想拿去做什么？
让佩德里克把它剁碎了，放在鱼栅里用吧。
电嘴呢？
要是你想要，就给你吧。
我想要。
男孩说。
现在，咱们得计划一下其他的事情了。
大家找过我吗？
当然找过，还派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呢。
大海太大了，小船太小了，很难看到。
老人说，他现在体会到跟人说话多开心了，不像对着大海讲，只能自言自语。
我想你了，
他说。
你钓到什么了？
第一天钓到一条鱼，第二天一条，第三天两条。
很棒。
现在我们又要一块钓鱼了。
不，我不走运，我不会再走运了。
让运气见鬼去吧。
男孩说。
我会把好运带给你的。
你家里人同意吗？
我不管。昨天我抓到两条，不过现在咱们要一块打鱼了，因为我还有很多要学呢。
咱们得弄一杆好矛，把它带在船上。你可以从老福特车上拆一片弹簧片做毛尖儿，咱们到瓜纳瓦克阿去把它磨尖，要经过回火，不然会断。我的刀就断了。
我再弄一把刀来，还要把弹簧片磨好。这么大的东北风要刮多少天？
可能三天，也可能更久。
我会把这些全部准备好。
男孩说，
你把你的手养好，老人家。
我知道怎么照顾他们。夜里我啐了口奇怪的东西，感觉胸口什么东西破了。
那就把那个地方也养好。
男孩说，
快躺下，老人家，我会给你把干净衬衫拿来，再带点吃的。
把我这几天出海的报纸带些过来，老人说。
你得赶快养好身子，因为我还有很多要学呢。你什么都可以教我。你吃了多少苦？
很多很多。
我会把食物和报纸带来，好好休息，老人家。我会从药店里给你带点东西抹手。
别忘了告诉佩德里克，鱼头给他了。
不会忘的，我记着呢。
男孩出了门，顺着破旧的珊瑚岩路走下去，他又开始哭了。那天下午，露台餐馆来了一群游客，他们望着下面空啤酒罐中间的海水和死梭鱼。这时，一位女游客看见庞大的白色鱼脊骨，后面巨大的尾巴高高耸起，东风在港湾入口处掀得波涛汹涌，这副鱼骨架便随着潮水一起一伏。
那是什么？
他指着大鱼长长的脊骨问侍者。现在它不过是一堆等着被潮水带走的垃圾。
鲨鱼，侍者说。鲨鱼，他打算解释发生了什么事。
我以前不知道鲨鱼有这么帅气、这么好看的尾巴。
我也不知道，他的男同伴说道。
在路的上坡处的小棚屋里，老人又睡着了，他依然脸朝下趴着，男孩坐在旁边看着他，老人正梦见那些狮子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，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